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联合国召开无核武会议，秘书长担心核武数量增加。中国在全外商高层被边境控制，加重外商寒蝉效应。多个外交官披露中共企图搞和联合国活动。拜登到罢工现场，支持汽车工会加薪四成诉求。荷里活编剧结束五个月的罢工，过百名青少年洗劫费城商店，同日 Target 宣布将会关闭九间门市。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9月26号是联合国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无核武世界高级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新军备竞赛正在酝酿，核武的数量可能会出现几十年来的首次增加。他强调废除核武器是防止使用核武的唯一手段。据共同社报道，俄罗斯近日威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对此古特雷斯批评说，核威胁是疯狂的。他呼吁加强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NPT 和禁止核武器条约，要求美国、中国和北韩等八国迅速批准全面禁止核子试爆条约 CTBT， 促使该条约生效。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届缔约国会议将会在今年11月下旬开幕，轮值主席国墨西哥表示将会在会上要求各国加入，同时邀请日本等非成员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美国之音27号报道，外交部敦促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积极使用中国领事移动应用程式完成海外公民注册。中共官方说，此举的目的是帮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掌握更精准的个人资料，为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及时和有效的领事保护和协助。不过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对这个政策就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中共进一步加重外商的寒蝉效应。日本最大投资银行野村证券资深银行家黄仲河被中共当局边境控制。英国金融时报9月25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黄仲河被禁止离开中国，相信禁令和中共当局对华兴资本创办人包凡的调查有关。包凡并不是第一位突然销声匿迹的中国富豪。以往复星国际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明天系集团实质控制人萧建华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都曾经失踪过。中国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亦都传出被警方带走软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8号将会举行媒体自由在香港的研讨会。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仔黎崇恩是其中一名受邀出席的讲者。路透社证实，至少有四名在瑞士日内瓦的外交官收到来自中共官员的信件，内容是要求各国以各种方式避免参与今次活动，而且当中三人透露中共官员个别接触其他国家外交官，要求他们不参与，甚至表示不支持该活动的举行。跨国民间团体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的英国和欧盟倡议暨公共事务总监马克沙巴指出，中国作出这些行动显示他们在面对公众审查方面的软弱和不安。黎智英因为游行集会和苹果日报大楼租契案一共被判监7年5个月，目前含冤入狱，还要面对三项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控罪，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星期二是黎智英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第1000日。拜登总统星期二加入了密歇根州汽车工人的罢工队伍，支持他们加薪40%的诉求， 并且向这些工人表示应该获得比现在多得多的薪酬待遇。拜登的露面是历史上美国总统首度声援罢工工人，而就在一日之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在底特律郊区一间汽车供应商德雷克企业的集会向几百名工人发表讲话。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罢工持续蔓延，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二抨击 UAW， 说工会要求加薪 40%， 是令福特、通用以及斯蒂兰蒂斯加速破产。彭博社表示，马斯克不是唯一一个认为 UAW 的重大胜利可能将会导致底特律汽车制造商麻烦的人。Brandywine Global 投资组合经理 Patrick Kaser 表示，如果 UAW 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将会严重损害三大车厂的竞争力。荷里活编剧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罢工之后，星期三将会重返工作岗位，同时决定是否批准一项为期三年的协议。该协议提供加薪以及围绕人工智能使用等方面的一些保护。美国编剧工会 WGA 是一份声明表示，该工会领导层一致投票同意星期三结束罢工，旗下11500名会员对是否接受这项协议有最终决定权。美国编剧工会表示，这笔交易的估计价值是每年2亿3300万美元。美国编剧工会成员计划在10月2号到10月9号对该方案进行投票，最终确定的协议可能为解决美国演员工会的罢工打开大门。罢工的结束意味着日头和深夜的清谈节目可以重新播出。不过美国编剧工会结束罢工并没有令荷里活恢复正常运作。美国演员工会暨美国广播电视演员工会联合会在7月举行罢工，演员的罢工问题预料至少还要几个星期才会获得解决。26号晚，一大班青少年洗劫了费城市中心的商店区，多人被警方逮捕。当地媒体引述一名警官的讲话，有过百名蒙面年轻人参与了这场快闪洗劫行动。被抢劫的店铺包括体育用品店 Footlocker、 Apple 专门店、露露柠檬 Lululemon 服装店、麦小妹妹店 Wendy's 等。目前未能确定总共有几多店铺受害或者造成几多损失。就在抢劫案发生的同一日，美国大型零售商 Target 宣布，因为盗窃猖獗导致财务严重损失，人员安全堪忧，将会由10月21号起关闭9家门市。除了纽约、西雅图等城市之外，三藩市湾区有三间门市受到波及，占全美三分之一。不单止 Target， 梅西百货 Macy's 和迪克运动用品 Dick's Sporting Goods 亦都向华尔街释出警号，表示盗窃案正造成公司亏损。四月那阵，全食超市公司 Whole Foods Market 亦都以治安恶化为理由宣布关闭市中心分店。
秦刚同傅晓田的绯闻再爆大镬，主动揭露代孕产子。习近平是否赴 APEC？ 王毅这样回应，李家超处境尴尬。美国商务部再出招，制裁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零件的中国实体。风险提高， Telegram 正紧跟微信成为超级 APP。 孙红雷又火红了，你这个瓜保熟吗？全国首例状告游戏公司，求赏50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副国级高官、前外交部长秦刚失踪案再爆大镬。26号，金融时报引述消息说，秦刚同傅晓田的孩子是他人代孕生产的。请听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六位接近傅晓田和中共外交政策机构的人士透露，40岁的傅晓田和秦刚有个恋爱关系，他去年向一位亲密伙伴讲述了代孕的事情， 另外两名知情人士亦表示，佢通过代孕生咗一个孩子。今年三月四号，傅晓田喺微博发文称，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同祝福，并表示儿子已经100日，间接讲明呢个儿子系去年12月所生。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审查秦刚同傅晓田之间嘅关系。一周前，《华尔街日报》报道咗中共向省部级干部传达咗对秦刚嘅处理报告，话秦刚系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解职，并讲佢有一个喺美国出生嘅孩子。而秦刚而家正在配合中共对佢嘅继续调查，目前调查个重点系秦刚嘅婚外情或其他行为是否可能危及咗中共嘅国家安全。据该关系密切嘅人士披露，傅晓田由2010年左右在伦敦认识了秦刚，当时他离开了剑桥大学，并开始在凤凰卫视工作。秦刚被派驻英国担任中共临时代办。几位接近傅晓田的人士表示，近十年后他们在北京开始了更密切的关系。2021年秦刚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秦刚的妻子林燕陪同他前往美国。500日后，秦刚升任中共外交部长。两位知情人士同《金融时报》讲，在被任命为中共外交部长前后，秦刚开始限制同傅晓田的接触，这个令到傅晓田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暗示自己同秦刚的关系。3月12号，傅晓田在微博上发出了一张儿子的照片，孩子手上举有胜利闭幕，配文看你们谁还说我是外国宝宝。这一日在中共全国人大上，秦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4月11号，傅晓田在社交媒体 X 发文称，正乘坐私人飞机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上一次独自乘坐这架飞机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是为了工作，那个是令人高兴又感到悲伤的旅行，因为那次成为我最后一次参加与世界领袖对话的采访。这一次乘坐这一架飞机同样是洛杉矶出发，但这一次有了宝贝儿子 Bird King 陪伴。配图中有一张同新生儿子的自拍，以及一张在华盛顿采访秦刚时的照片。4月11号之后，傅晓田再亦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一位同傅晓田关系密切的人同《金融时报》说，他同傅晓田最后一次联系是今年6月，目前傅的电话已被停机，无法通过简讯应用程式联系到他。而秦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6月25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外宾。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9月26号回应媒体有关习近平是否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问题时，正同各方保持沟通，同时香港特首李家超因受美国制裁，是否能够与会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请听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缺席印度 G20 峰会，未能同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会谈，缓解双边紧张关系的背景下，习近平是否出席11月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 APEC 非正式领袖峰会，格外引人关注。今日在中共国务院为发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询问中方将由哪个代表出席 APEC 时，王毅回应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方从不缺席参与重要的多边论坛。关于出席 APEC 事宜的安排，我们正在与各方保持沟通，会在适当的时候正式公布消息。外界原本预期王毅会出席正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为习近平出席 APEC 铺路，但北京突然改派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参加联大会议，为习近平访美增添了变数。但是就在联大开幕前9月16至17号，王毅突然在欧洲国家马耳他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会晤。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访美可能性较高，但亦有人认为美国是否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与会亦是影响习近平 是否前往美国的一个变数。李家超在2020年被美国以破坏香港自治和限制港人集会言论自由等理由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拒发签证和拒绝入境等。美国国会议员先前引述美国副国务卿雪曼给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书面回复透露，美国计划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峰会，引发多名美国议员联名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后来说，计划邀请李家超到美国的传言是错误信息。据中广新闻网今日报道，李家超表示他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出席的邀请，不过他强调根据以往 APEC 的惯例，他还是会依照 APEC 规则出席11月的 APEC 会议。
9月25号，美国当局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28家实体实施制裁，指责其中一些实体帮助俄罗斯制造军用无人机。请听报道。
这次发布的新贸易黑名单针对的是11间中国公司，另外还有5间来自俄罗斯以及位于巴基斯坦、芬兰、亚曼、德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公司。美国商务部表示，其中9间公司包括总部位于香港的 Asia Pacific Links Limited 合谋向早前受制裁的俄罗斯国防承包商 Special Technology Center 提供无人机零件，用在俄罗斯军事情报机构，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美国商务部点名另外两间香港公司 Speed Business Trading and Sunrising Logistics， 说他们试图支持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无人机项目。另外5间中国实体以及其中一间受制裁公司的一名员工亦被列入了黑名单，原因是涉嫌串通为飞机生产公司伊朗飞机制造公司供应航空航天零件，为伊朗制造用于攻击邮轮的无人机。商务部官员还对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进行了举报，怀疑该研究所正在获取原产于美国的物品，以进一步进行中国军事研究。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与安全的副部长埃尔特维兹 Alan Estevez 表示，我们的行动向那些试图逃避我们出口管制的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是那些试图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将会承担后果。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对那些继续寻求供应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的非法和不道德的战争的人采取迅速和有意义的行动。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国务卿阿克塞尔罗德 Matthew Axelrod 表示，这份清单表明美国决心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毫不留情地施加后果，其中包括针对俄罗斯逃避出口管制的行动。25号的措施距离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公司实施制裁不到一个星期，因为这些公司为制造无人机的零件，例如航空级雷达高度计系统和感应器，流向伊朗飞机制造公司提供便利。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上个星期的国会证词中指出，商务部已经将70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实体制裁名单，我们不能够向中共出售我们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或其他技术，以便他们将它投入军队并削弱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时他同议员们说，他们需要为该部门的出口管制部门工业与安全局提供更多资金，以招募出口执法人员和技术专家。国家安全越来越和技术有关，保持我们对中国的优势，保持领先地位。9月22号，美国商务部最终决定了限制中共根据晶片和科学法案 CHIPS 获得520亿美元半导体资金的规则，理由是需要确保接受美国政府资金的公司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根据规定，该基金的接受者在十年内不得投资中国等外国关注国家的半导体制造、参与联合研究或向任何外国投资者出口或提供引起国家安全担忧的技术或产品。
充斥好多陷阱的 Telegram， 目前全球每个月活跃使用者不但高达8亿，而且正采用一种类似中国微信的发展战略，这个令使用 Telegram 的风险或者亦会跟着提高。请你报道。
Telegram 又称为 TG 电报、信使、纸飞机，一直在开发一个平台，为从游戏到餐馆的第三方开发人员都可以构建迷你应用程式来同用户互动。 Telegram 希望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JavaScript 来创建无限灵活的界面，这些界面可以直接在 Telegram 中启动，并且可以完全取代任何网站。为了将它构建成超级 App， Telegram 首先同开放网路 TON 基金会合作，奠定区块链基础。而在这个星期， TON 基金会又同腾讯云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计划进一步扩展它的业务，以帮助满足 TON 的高计算强度和网络宽频需求。TON 在公告中表示，基于 TON 构建的 Telegram 游戏可以从腾讯云丰富的游戏解决方案和参考案例中受益。而腾讯而言，由于中国科技行业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因此腾讯亦加大了海外扩张力度。若 Telegram 的迷你应用程式市场好像中国微信一样快速增加，腾讯可能会从合作伙伴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回报。目前微信拥有支付、送餐、电子商务、网约车到驾驶执照更新等功能。凭着去中心化的支付网络， Telegram 的迷你应用程式生态系统有可能覆盖全球更广泛的使用者。但是与此同时，微信在使用上从配合北京当局的言论审查、内容监控，甚至被发现有后门，允许第三方服务读取使用者发送和接收的信息等，充满了资讯安全疑虑。庞大的用户群资料亦对黑客有相当大的吸引力。2013年发表的 Telegram 因为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成为民众互相联系对抗政府监控的主要加密通讯工具之一而爆红。强调匿名和私密性的 Telegram 其实充满了风险，因为高度的私隐保护和广泛的用户基础或者会被很多犯罪分子利用，轻易地在 Telegram 上设置陷阱，进行各种恶意活动，甚至只要透过一个简单的 PDF 的连结就能够导致用户中毒，而这些犯罪分子却能够在其中隐藏自己的身份和行为，令到他的行动难以被监管机构或受害者所察觉，得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避免使用 Telegram 可能是一种有效的保护自己网上资产的策略。
你这个瓜保熟吗？是演员孙红雷参演的影视剧《征服》中的台词，近年来成为热门流行话。游戏软件《西瓜摊主》大战买瓜人，因使用了这句台词，被孙红雷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宗声音权案。请你报道。
多家六媒报道，9月25号上午10点，成都网路法庭开庭审理上述案件。庭审现场，孙红雷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成都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未经他的授权，以盈利为目的的开发设计该款游戏，客观上构成了对他的声音权益的侵犯。另外，该款游戏设定了并非属于孙红雷的人设。在电视剧《征服》中，演员孙红雷饰演的刘华强一角向瓜档老板问了一句“你这瓜保熟吗？”这句话，然后将瓜档老板杀害。在游戏软件《西瓜摊主人大致买瓜人》中，买家扮演西瓜摊老板，凭藉住技能抵挡买瓜人一众小弟的捣乱。游戏一开始，游戏角色的台词就使用了你这瓜保熟吗这句话。游戏中的道具金瓜粒子、吸铁石、生瓜蛋子都在电视剧《征服》中出现过。孙红雷认为在游戏中自己的人格元素被塑造成了在社会上打交、寻觅滋事的坏人形象，他的人格尊严未被尊重，客观上构成对他一般人格的侵犯。孙红雷请求判令 成都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神飞有限公司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450,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关于孙红雷是否有权就他人使用他的影视作品主张声音权益同一般人格侵犯权，成都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不同意见。此外，游戏公司方面亦对游戏视频的声音是否具有辨识性构成对声音权益侵害，以及游戏角色是否损害原告人格形象持有不同意见。25号当日，因合议庭争议较大，法院决定改日宣判。此外，近期孙红雷移民的传闻亦引发网络热议，有网友爆料孙红雷将国内上亿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带住家人前往澳洲。还有网友爆料在墨尔本多次目睹孙红雷前往移民局办理手续。还有留学生称多次在墨尔本街头遇到孙红雷，目前孙红雷本人并未做出回应。
中共央行报告说，民间消费信心低，有通缩风险。疫情再起，全国咽炎上热搜榜首。中共禁野村高管离境，美国驻日大使再发声。恒大取消债务重组，涉中共权斗。专家分析习近平政敌阴谋。涉新疆强迫劳动，三间中企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银行在最新的报告中承认青年失业问题严峻，民间消费信心降低，报告还警告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通缩困境。另外有报道显示，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上海很多的店铺关门，市民形容市面萧条得一塌糊涂。请听报道。
中共央行最新报告说，中国经济复苏不如预期，人口红利优势不再，劳动力供给减少成为趋势，加上疫情影响劳动力供需结构，今年以来劳动力和就业人数都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央行的报告说，疫情解封后，中国民间消费并没有迎来强大复苏，民众消费信心降到接近实施清零政策的时期。报告还示警，青年族群的消费倾向较高，因此青年失业严峻，可能阻碍消费需求复苏，制约内需成长。而且目前中国民间消费疲软，若果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没有恢复，消费需求又进一步下降，可能导致价格螺旋式下跌，形成通缩风险。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公开信息，今年一至六月青年失业率逐月攀升，六月份高达 21.3%。 当局上个月宣布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统计局日前表示，年轻人就业情况出现明显改善，但没有对外公布具体数据。不过北京青年在网上留言说，身边十个朋友有七个待业。中国经济萧条，北京上海是标志。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曾经繁华的街道上店铺数量锐减，北京市民不敢消费。上海中产市民表示，很多店铺关门，市面萧条得一塌糊涂。日前网上传出一段短片，显示九月北京中关村街头和商场内人流稀少。拍摄短片的居民说，以前车水马龙的中关村现在人车都好少，荒谬商场只是剩下部分商家。在上海拥有多处物业的王先生，9月25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现在外面大部分的店面都关了，特别是闹市区的店面，而中等地段前几年大面积开发出来的商场目前亦在大面积的关闭，只剩两三家开住。新世界商场下面的百货商店基本上没什么人。王先生还提到，上海火车站附近大量的小型店面纷纷关闭。他介绍这些小店面的老板都是上海人，此前的营业员大多数是外地的年轻人。 他说而家市面萧条得一塌糊涂，从来冇睇到过上海咁样，唔管系高档、中档、低档嘅都唔得啦。黄先生话：以往奉贤区个门面大家都抢住租，而家门面租唔出去，老百姓手中冇钱啦。
今年八月份开始，中国各地疫情又起，多种病毒传染病爆发。近日话题全国都喺咽喉炎啊，冲上微博热搜嘅榜首。有网友披露，网上唔登新冠就系叫全民咽喉炎。请睇报道。
大陆多家医院感染科专家表示，发热门诊就诊人数有上升趋势。南方医院疑难感染诊疗中心主任彭杰公开表示，发热门诊就诊量确有增加，主要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出现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共同流行的情况，绝大部分患者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或流感病毒，流感就以甲流为主。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赵竹香认为，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之所以增多，和新冠病毒流行株中 EG.5 变异株占比呈上升趋势有关，目前门诊还是异阳患者为主。此外，河北省亦发布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文件，显示做好中秋国庆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河北知情者李先生向大纪元表示，河北、北京有一小部分地区这两日开始做了核酸检测。联防的意思是现在这个疫情没人关注了，但还是有，而且这个疫情现在还没有办法控制住，马上要十一长假，要对疫情进行预防应对，所以发这样一个文件，要各地开始行动。李先生表示，但不代表说中共要重点关注他，政府关心的是他们政权的安稳。北京王女士是一位异阳患者，她对大纪元记者表示，很多人都被感染了，网上不登新冠了，就是叫全民咽喉炎。我平常咽炎吃一些治咽炎的药就好了，这次我吃了三天的消炎药，和医咽炎的药一点都没用，所以今天去了医院。美国病毒专家林晓旭表示，70%-80%的咽喉炎由病毒引起，比如流感、新冠病毒感染、链球菌感染等都是比较常见的咽痛原因。除了病毒，咽喉炎还可能由细菌或粉尘、烟雾等物质刺激等引发。外界普遍关注，中共一直以来有意淡化新冠病毒疫情，亦停止公布染疫数据，对外公开信息非常不透明。李先生认为，如果全民咽喉炎这件事再控制不住的话，后面对于当局的冲击会越来越多。
日前，野村国际一位资深香港银行家被禁止离开中国大陆，引发国际关注。美国驻日本大使对这件事再次发推，嘲讽中共。请看报道。
日本野村国际香港分部主管、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席王仲河，据报目前被限制离开中国大陆，不过没有受到拘留。9月25号晚，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中国说他们开放商业，但是安斯泰莱、贝恩公司、名词、海盛以及现在野村证券的员工都感觉到不同。警方突然搜查、逮捕和拘留的目标公司名单与日俱增，而外国投资就持续逐周下滑。他表示，是中共政府在限制国家的发展。当讲到压制中国的话题的时候，共产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南华早报指出，王仲河是被华兴资本创始人包凡的案件牵累。华兴控股是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包凡八月初开始配合中共官员进行原因不详的调查，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在二月。另外一位被查的华兴控股高管丛林亦是涉及人员之一。王仲河在2018年加入野村之前，曾经与丛林有共事的经历。王仲河是最近受到中共监管打击、被禁止出境或突然失踪的知名商界人士之一。根据维权组织保护卫士5月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共越来越多的禁止人们离开中国，包括外国高管，限制出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很多工具之一。限制外国人出境成了中共人质外交的一种手段。美国国务院在今年6月30号更新了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的旅行建议，仍然保持着第三风险级别，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这些地区旅行。
在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业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中国房地产供应过剩，多个房地产开发商濒临无法兑付到期债券。学者表示，房地产市场重新洗牌和中国经济步入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陈体报道。
据观察者网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贺铿9月28号在2023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大会上直言，当前中国房地产供应过剩，空置的房屋究竟有多少？最极端的认为空置房屋数量甚至足以容纳30亿人。他认为目前房地产供应量14亿人可能住都住不晒。他呼吁房地产企业必须转型，早转型早主动。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直至8月底未售出房屋的总建筑面积为 6.48 亿平方米。路透的报道指出，按照平均9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计算，这个相当于720万套住房。专家估计，这种未包括很多已经出售但因资金周转问题还未完工的住宅项目，亦不包括投机者在2016年市场回暖时购买的多套住宅，这些住宅仍处于空置状态。谢田教授9月25号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之前中共政府相关单位统计，中国有6亿栋房屋，不是6亿套，有一户的独栋别墅，亦有几十家上百家一栋的房屋，显然房屋过剩的情况相当严重。这次国家统计局的前副局长再一次证实，中国房地产的泡沫问题中共实际上亦掩盖不住。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中国地产商恒大集团再遇麻烦。据《华尔街》9月25号报道，恒大取消了确保自身生存下去的350亿美元债务重组计划。对此，谢田教授说，恒大爆煲将近一年，显然谈判破裂，未达成任何结果。当然债权人有权力逼恒大破产重组，但是最新的恒大声明来看，他现在显然要再推迟，然后要求债权人再重新谈判。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会有更多的债权到期，这个重新谈判的压力亦会很大。但是债权人到底愿不愿意继续谈判，继续宽限，恐怕是一个问号。如果他们要求清算，这样恒大基本上就要破产了，咁对其他嘅中国企业亦系晴天霹雳，因为佢哋而家亦都面临同样嘅销售下滑、外债仲未出嚟嘅困迫景象。如果恒大破产，意味住佢哋嗰啲债权人恐怕亦会要求破产，早一啲止损。而家睇嚟，呢个房地产恢复嘅可能性已经好少啦。咁样，中共政府会唔会出手救恒大呢？谢田进一步分析，恒大许家印就系个白手套。他后面这个势力用中国经济崩盘作为要挟，要求习近平政权出手挽救他们。好像恒大是24000亿的债务，窟窿太大，中共政府要填亦很困难，尤其是他填了这个，后面还有前100家大公司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恐怕他填不起。还有这个涉及到中共的权斗，因为恒大的背后是江泽民、曾庆红，同当权者之间仲有激烈嘅政治上嘅分歧同斗争，所以从呢个角度，佢可能亦唔愿意救。谢田进一步指出，实际上中共对恒大嘅事情一年以嚟迟迟冇出手，而令恒大同呢个债权人苦苦嘅纠缠咗一年，咁亦系讲明中共可能亦唔会救恒大，佢亦救唔起。所以中国经济倒退咗20年。令好多房地产市场重新彻底洗牌，而家睇嚟不可避免，中国经济肯定系要严重嘅衰退啦。 而家就系衰退到乜嘢程度嘅问题，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呢个问题啦。连拜登都认识到中国经济陷入巨大嘅麻烦。时评人古春秋认为，当前嘅房地产危机系中国经济危机当中最难解决嘅问题。佢话目前佢已经蔓延到其他嘅，好似银行、上下游嘅呢种行业。中国嘅呢啲房地产公司负债太多，恒大早就爆煲，碧桂园好多大型房地产公司全部都响债务违约嘅边上徘徊，年轻人失业，大部分人手中都冇钱，边个去买房屋？房地产公司嘅债务就冇办法解决，还唔到。而家中融信托因为佢投资房地产，佢几十万嘅投资者都系百万以上嘅嗰种投资，都血本无归。这个问题不解决，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就会动荡，老百姓心入面就是要去将钱拿回来，要游行示威和政府进行抗争。目前来讲，中国的危机是全方位的，哪个也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政府9月26号发布公告，再将三家中国公司列入涉及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实体名单。请听报道。
这三家公司是新疆天棉基业纺织有限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有限公司和新疆中泰集团有限公司。根据2021年美国颁布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除非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认定货物不是由强迫劳动生产的，否则美国不能够进口在新疆生产的或由该实体清单上的公司生产的货物。8月1号，美国将两个中企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他们是骆驼集团和神冈生物科技集团。中共当局对此还说坚决反对。美国官员认为中共当局在新疆为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建立了劳改营，对他们进行强迫劳动。
秦刚案再爆大新闻，金融时报说私生子是他人代孕所生。乌克兰获绝密，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团灭，舰队司令现身电视。七人准入共和党二次辩论，拜登忧第三方候选人坐川普。福特暂停和中国宁德时代在美国建电池厂计划。大陆游戏直播间突然天灭共产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秦刚案再爆大新闻。26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消息人士透露，秦刚和傅晓田去年通过代孕在美国生下一个孩子，而在秦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时候，他限制了和傅晓田接触，所以导致傅晓田主动在社群媒体上暗示出他和秦刚的关系。请听报道。
消息说有六名和傅晓田熟悉的人士和中国外交部的消息人士透露，40岁的傅晓田和57岁的秦刚发生婚外情。傅晓田的一位密友说，傅晓田是在去年透露出代孕的事，是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孩子，而代孕在美国是合法，但在中国是非法。两名知情者透露，中共当局仍然正在审查秦刚和傅晓田的关系。今年3月4号，傅晓田曾经在微博发文说，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祝福，并表示儿子已经100日，咁亦间接讲明孩子是去年12月所生。曾经和傅晓田保持密切联系的两名人士说，傅晓田4月停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6月停止回应信息，他的电话已经断线，亦无法透过简讯联系到他。他们最后一次的联络是在6月。消息说傅晓田大约在2010年在伦敦认识秦刚，当时秦刚在英国担任中国临时代办，他们是在近10年之后才在北京开始更紧密的关系。秦刚在2021年出任驻美大使，他的妻子林燕陪同他前往美国， 今年秦刚升任中国外交部长，两名知情者话，秦刚在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前后，开始限制同傅晓田的接触，咁促使傅晓田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暗示出他同秦刚的关系。今年3月12号，傅晓田在微博上发出一张儿子的照片，孩子的手上举有胜利闭幕。而这一日，秦刚正好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4月11号，傅晓田在推特发文话，正乘坐私人飞机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配图中有一张同新生儿子的自拍，以及一张在华盛顿采访秦刚时的照片。在这次之后，傅晓田再亦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在7月，外界开始追问秦刚的消息，社交平台上充斥着秦刚和傅晓田的绯闻，传言是傅晓田举报了秦刚。就在一个礼拜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中共向省部级干部传达了对秦刚的处理报告，说秦刚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解职，而且还在美国生了孩子。有消息说，因为担心他的亲生儿子被美国人捉住在手里面当人质，从而影响他的忠诚度，所以习近平将他撤职。而秦刚现在正在配合继续调查，目前调查的重点是秦刚的婚外情或者其他行为是否危及到中共的国家安全。资深自媒体人文超认为，秦刚还有复出的可能。他在 X 贴文称，所谓仍然在调查，亦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没有查出违法违纪的大问题，秦刚在痛定思痛之后仍然是可用之人。王毅再任代理部长本来不是长久之计，习近平如果看得上外交部的其他人，就不会再任命王毅。秦刚以某种戴罪立功的方式复出，这种可能依然存在。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同彭帅举报中共前国家副主席张高丽不同，傅晓田的推文并没有好像中共一贯要求咁被删帖，那些或明或暗的贴文现在仍然保留在社交平台上，而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他在美国生子，而现在《金融时报》说是代孕生子，而代孕在中国是非法的，这里又透露出什么呢？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代孕在中国是非法的，而在美国代孕自然获得美国国籍，而这一点正是他的对手攻击他的焦点所在。作为美国孩子的父亲，秦刚怎样能够证明说他在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可以为中共利益而战呢？所以有情妇不是问题，有私生子亦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私生子是美国人，父亲又是外交部的一把手，这个就是关键大问题。所以看得出来，秦刚的政治情商好低，目前正在查其他行为事关国家安全的，究竟是什么性质就不好讲。中共现在是按套路走，党内是逐级传达，党外是通过知情人士有意放风，意味着秦刚被拿掉国务委员的职位是迟早的事，他几乎不可能有重新被启用的机会。
25号乌克兰特种部队表示，他们对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进行了轰炸，有34名俄罗斯军官被击毙，包括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索科洛夫本人，还有100多名俄罗斯军人受伤。但礼拜二，索科洛夫又出现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上，令人匪夷所思。请看报道。
据商业内幕25号报道，俄罗斯黑海舰队遇袭，总部被导弹摧毁。乌克兰反抗组织告知基辅邮报，原因是俄罗斯的军官没拿到薪水，这些俄罗斯军官决定以资金作为交换条件，因此向乌克兰游击队泄露了黑海舰队的敏感情报，结果这些情报为乌克兰锁定黑海舰队总部的导弹袭击铺了路。不过阿泰什游击队发言人说，不发薪水并不是迫使俄罗斯军官泄露秘密的唯一主要原因， 而是额外奖金诱因。乌克兰军队说，他们计准了在俄罗斯海军高层开会的时候发动攻击，俄军共有34人死亡，105人受伤。不过，国际媒体无法立即独立证实相关的消息。在26号的早上，克里姆林宫拒绝就乌克兰的讲法发表评论，但是绍伊古在26号国防部发布的影片中表示，乌军在整个前线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他说乌克兰的反攻至今尚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绍伊古主持的8分钟的视像会议影片上，乌克兰提到的已经毙命的黑海舰队司令索科诺夫本人却几次出现在画面上，但并没有发言。似乎俄罗斯官方向外界证实索科诺夫没有死。由于目前剪辑技术太容易，所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影片的真伪不能证实是几时拍的。但如果索科诺夫的死讯真是被证实，那将是几乎对俄罗斯当局最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俄国持续对乌克兰空袭，24号晚间敖德萨遭到俄军攻击，民间设施严重受损。乌克兰官方指控俄国是正在报复黑海舰队总部遭到攻击，同时亦为了阻碍乌克兰生产的谷类从敖德萨运送出口。而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美国的艾布拉姆斯陆军主战坦克已经运抵乌克兰，并准备增援乌军。而波兰亦表示准备开辟通道，让乌克兰的谷物运送出去，避免影响国际间的粮食供应。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9月25号宣布，共有7名共和党候选人获得资格参加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二次辩论。请你报道。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企业家拉马斯亚米 Vivek Ramaswamy、 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海利 Nikki Haley、 前副总统彭斯 Mike Pence、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科特 Tim Scott、 还有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 和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格姆 Doug Burgum 都符合标准，他们有资格参加定于星期三举行的第二次初选。第二场辩论将会在9月27号晚在加州的列根总统图书馆举行。这七名候选人全部都参加了8月在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首场辩论。不过和初选相比，这次的参赛标准更加严格，一些之前的选手未能够入围，就好像前阿肯色州州长哈坎森 Asa Hutchinson 就没有达到第二场辩论的资格要求。但是哈坎森表示他仍然会继续竞选活动。哈坎森一直指责川普正在误导他的支持者。想要获得第二场辩论的资格很严格，参选人需要最少有50,000名独立捐赠人，包括在20多个州或地区的每个州或地区最少有200名独立捐赠人。另外，候选人还必须在两项全国性民调中获得 3% 的支持率，或者在一项全国性民调中获得 3% 的支持率，并且在两个独立的提前投票州，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内华达州或南卡的一项提前民调中获得 3% 的支持率，才能够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辩论。这些民调必须是在8月1号之后进行。另外，川普已经表示他不会参加第二次辩论，原因是公众对他的认可。他亦拒绝签署支持另一位潜在共和党提名人的承诺书。川普会在辩论之际前往底特律访问，同正在密芝根州罢工的工会工人对话，确保美国的就业机会得到保护。而民主党这一边，目前拜登内部圈子有一种潜在的担忧，也就是他连任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于第三方候选人，而不是来自共和党的提名候选人。昆尼皮亚克大学在7月19号公布了一个民调，如果有第三方候选人竞选的话， 将会有 47% 的受访者考虑支持拜登和川普以外的人选。而在华盛顿邮报的最近全国民调中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已经领先拜登10%。那如果再选上第三方党派的选项，可能会吸走更多的民主党选票，这样川普领先的机率更大。
福特汽车9月25号表示，将会暂停美国密歇根州马歇尔市耗资35亿美元的电动车电池厂建设计划。之前因为福特计划用中国电池厂宁德时代的技术生产电池，而遭到一些当地居民和国会议员的批评，可能不会给福特10亿美元的减税补贴。请看报道。
福特并没有讲明停工的具体原因，但是外界认为一方面可能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针对福特等三大汽车制造商举行联合罢工有关，工会要求大幅提高工资，咁将会提高汽车制造商嘅劳动成本。另外，由于生产电池对环境污染严重，所以呢个项目亦引起一啲马歇尔居民嘅忧虑。居民担心工厂对环境、河川同农田有潜在影响。但仲有重要嘅一点，福特同宁德嘅呢个项目同中共有关。福特工厂采用嘅系宁德时代嘅技术，虽然福特坚称宁德时代只是他开发出的低成本的磷酸铁锂技术给福特用，不会获得纳税人的资金，但美国议员质疑中共的企业宁德不会出售技术给美国福特。议员担心福特会将美国通过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给的税收补贴转手就给了中企，并令福特更依赖中国供应链。20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规定如果电池组件是由受关注的外国实体制造或组装的，这样将禁止美国公司拿到政府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带头对福特电池厂计划进行调查的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说，福特需要永远取消这笔交易。宁德时代和中共强迫劳动的深厚联系在美国市场上没有立足之地。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莱恩 Lisa McClain 在推特上说，这次暂停对密歇根州来讲是个好消息，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近日大陆各大短片平台直播了正式上线的国产游戏猛兽派对，出人意料的是游戏直播间却成了年轻人抗议中共的舞台，令中共当局非常紧张。请看报道。
国产游戏猛兽派对的直播在各大短片平台启动，没想到却竟然网友在 B 站等平台上播放天灭共产党、一人一票选国家主席、勿忘8964等言论，还有网友干脆就用彭在州作为游戏玩家的名字，以至于游戏中出现有趣的一幕，主播会在游戏中经常就会呼叫彭在州这个名字。这种巧妙的抗议方式吓坏了当局，很快直播间就遭审查员的和谐。三个钟头之后， B 站推出了直播规范，禁止主播展示游戏内其他玩家的昵称，限制海外流量观看直播等，以防政治风险，但短片已经广泛传播到海外社交媒体。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个行动由猎皮社发起，他们匿名注册电邮地址，通过游戏直播反对中共独裁政权，既保护了抗议者的安全，亦唤醒了年轻一代对自由的渴望。此前在日本游戏动物森友会中，香港和台湾玩家他们就用了这种方法，用游戏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今年一月，俄鸭杀游戏因政治敏感词而遭封禁，但却催生了集鸭杀的抗议方式。这一次猎皮社又再次创新，用直播的游戏的方式反对中共政权。猎皮社成员表示，虽然遭到追查、监控和迫害，他们不会屈服，将继续活动。显然尽管中共的网络监管手段不断升级， 但是亦难抵年轻人对抗中共的智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